多伦布街奖克什米尔地震灾区捐赠物资，西藏学生单车主游活动受到民众的极大支持，介绍西藏传统佛教节日燃灯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倡导敬礼藏人，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星期一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小三镇会晤了近期从西藏抵达印度的200多名藏人，并且发表讲话时重申自己没有寻求西藏独立，而是在追求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西藏的文化宗教的保护和发展。达赖喇嘛表示，当今世界上许多少数民族为了经济的发展而在逐步地同其他的国家进行着联系和合并，同样西藏人民在经济状况下，如果中国政府给予西藏名副其实的高度自治，那么藏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将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过去已经过去，世界都在不断的改变，目前我们没有追求西藏独立，而且在世界不同的场合公开的做声明。达赖喇嘛今天在达仁萨拉接见上百名来自境内藏人时还表示，西藏人民的立场是和平非暴力的，因此必须要重视教育知识。1959年藏人流亡印度后，于1960年向印度政府申请建立了西藏学校，至今已经46年，在40年里，流亡藏人已经具备了100%的民主体制，因此必须要以建立学校为主而非私愿，来发展西藏的教育事业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倡导藏人学习现代文化的同时，也要重视本民族传统文化，延续具有千年历史意义的传统习俗。达赖喇嘛最后表示，我们期待着未来境内外藏人团聚的时候，西藏人民拥有符合21世纪的现代民主制度，但是这也要看中国政府的态度了。
请继续收听新闻。台也是多伦布街向克什米尔地震灾区捐赠物资，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基于佛教对人类慈悲为怀之根本，藏传佛教高僧的带头下，部分西藏僧人于本月前往印度克什米尔地震灾区向灾民捐赠物资，以表流亡藏人对印度受灾民众的同情。西藏网站消息，今年10月8号，印度和巴基斯坦部分地区受到了地震袭击，许多灾民目前仍然在极端恶化的环境当中度日。为了表达对灾民的同情心，印度北部藏传佛教噶举派高僧塔耶斯多仁波切本月特别派遣僧人前往印度境内的克什米尔地震灾区、巴日姆拉县境内的巴比格勒、波德热利、曼雅、拉日波热等乡村，向上百多户受灾民众捐赠物资。捐赠活动得到了当地野生植物办公室和森林局的极大支持和协助。报道称，虽然地震灾区受到印度政府的关注和资助，由于许多灾区在偏僻的山区内，因此很长时间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目前仍然生活极端困苦。据了解，达赖喇嘛不仅向克什米尔灾区捐赠的物资包括帐篷、睡袋、毯子等，达赖喇嘛不仅特别派遣了寺院的秘书拉姆丹姆和其他的2名僧人前往受灾区捐赠和运送物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大学生组成的宣传西藏文体周游活动与上周六抵达印度南部海森地区时，受到了当地藏人的支持欢迎。当时海森警察署署长特别出席了在此间举行的宣传活动集会， 并接见了参与活动的西藏大学生。参加这次活动的买加罗尔地方西藏青年会运动项目负责人村外任增祥本台表示，结束在海森地区的活动后，他们于当天下午抵达班加罗尔城市，并收到了西藏青年会班加罗尔分会的支持。但是达赖喇嘛妹妹吉村百曼女士也接见了活动人士，并高度赞赏了西藏大学生展开的宣传西藏文体淡出周游活动。村外任增还表示，今天星期一他们在班加罗尔城市中同当地西藏青年会部分成员共同积极展开各种宣传活动，举行新闻发布会，散发有关西藏问题的传单等，呼吁当地民众关注西藏问题，要求中国政府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和谈，停止践踏西藏人权、压制肆虐，停止在西藏实施的移民政策，停止建设西藏铁路和破坏生态环境，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在西藏境内建设的核武基地，以及向民众加强宣传中共入侵西藏后对印度造成的威胁等。印度南部卡纳塔嘎邦麦加罗尔西藏大学生举行的宣传西藏问题单车周游活动，从起点站麦加罗尔到终点站阿姆惹瓦的石龙金刚观点发挥场地，全程共有1100公里。西藏大学生结束在班加罗尔城市的宣传活动后，将从今天下午开始前往维罗尔和基奈等城市中继续展开活动。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西藏传统佛教节日燃灯节，下面请听达珍的详细介绍。
今天是藏历10月25号宗喀巴大师圆寂的日子，西藏人民呢在各寺院和屋顶窗口燃起酥油灯，为宗喀巴大师念诵祈愿经，所以今天也是西藏人民一年一度的燃灯节，我们藏语称为甘丹安赤，是为了纪念西藏著名的宗教师宗喀巴大师圆寂的日子。那么公元1357年，宗喀巴大师出生在西藏东部的地区，享年62岁，于1419年藏历10月25号圆寂。那么他的弟子为了纪念他，每年都会染上酥油灯。宗喀巴大师是西藏格鲁派的创始人，在藏传佛教中占有很大的优势，也是藏传四大教派中信众最多的一个宗派，所以燃灯节已经成为西藏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宗教节日。每家每户和寺院都会燃起灯，念诵祈愿宗喀巴大师的经文，晚上还要做一种兔巴，就是西藏传统的一种面饭。早在中共还没有入侵西藏时，为了纪念宗喀巴大师，每年的这一天，西藏政府的官员和山区人民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更加的热衷于朝佛，点上酥油灯以示纪念。西藏人民也在这一天开始脱掉单薄的村庄，换上厚厚的冬装，来迎接寒冷的冬天。当天在雄伟的布达拉宫顶上燃起无数的酥油灯，奏起动听的法号声，拉萨的三大司为首的所有格鲁派寺庙和信众屋顶上都会点上无数的酥油灯，诵经来表达对宗喀巴大师的深切怀念。同样在西藏安多的塔尔寺和拉萨的甘丹寺，每年的这一天都会与众不同的举行仪式，因为这两座寺院是宗喀巴大师曾经居住时间最长以及最重要的寺院。创建色拉寺的抢金曲记也于公元1419年藏历10月24号，也就是昨天去世，与他的恩师过世的日子相差一天，这一天被西藏人称之为醒赤。同样的，当天以色拉斯为首的格鲁派寺院和信众都会染上酥油灯来纪念。色拉斯的铁棒喇嘛，也就是纠察师，也在当天替换。而上述这些传统的宗教仪式，在中国政府的强制镇压政策下已经逐渐地失去了色彩。而流亡印度的西藏僧俗民众昨天和今天在各寺院和家中点上了无数的酥油灯和蜡烛，特别是位于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的达仁萨拉小三镇，各寺院和居民屋顶和窗户上被无数的酥油灯、蜡烛、五颜六色的彩灯点缀得别具一格， 大乘经院里僧人戴上格鲁派传统的黄色僧帽，念诵着宗喀巴大师的祈愿经，许多的男女老少纷纷点起酥油灯，祈祷转动经轮，纪念着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圆寂的日子。同样，今天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大乘经院里，僧俗民众举行着祈愿法会，纪念宗喀巴大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特别出席了法会仪式。
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轮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雷吉米多播送的中国学者汤大贤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
3月6日凌晨，武警临时指挥部向各参与镇压的单位发布了在拉萨开始公开进行镇压的命令。命令内容如下：一、各单位必须于68日全部按战斗序列到位；二、10时开始对八角街地区发动进攻；三、外层警戒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对从市区逃出的暴徒进行收押，如遇暴徒抵抗，格杀勿论。四、中午12点整开始进行市区全面清查，外层部队要保证警戒线的稳固，防止暴徒漏网。五、公安厅、局各单位，除协助武警部队进行市区检查外，还要保证城区道路畅通和安全消防工作。六、武警各单位在清查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战斗序列中的规定进行，在清查过程中要做到干净彻底，谨防事态扩大和战斗情况外露。七、在清查和攻击行动中，各单位要和指挥中心保持联系，遇事要坚决请示，不要擅自处理，对所有收押的暴徒统一押往拉萨八一农场，任何单位不得单独收押。八、清查行动定于7日下午5时结束，各单位务必加快工作进度，争取提前完成任务。3月6日早晨，武警部队特别分队开始强行进入市中心，他们从南、北、西3个方向同时进行，先后占领了城关区委和区政府、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八角街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吉日派出所、吉日治安服务站、吉日小学、雪域旅馆、亚旅社、城关区粮站、丹吉村居民委员会等市内重要设施。与此同时，武警部队开始沿拉萨市郊设置警戒线，大批武警乘坐着军用卡车沿线布防，把拉萨市严密地包围起来。在通向郊区的各条公路上，都能看到成片的军车和荷枪实弹的武警士兵。3月6日9点，挂着公安局牌子的8辆广播车在武警摩托车队的掩护下开进市区，沿青年路、宁波路和北京路用汉藏2种语言进行广播，要求所有居民不要上街。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学者汤大贤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